北京时间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羚羑，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喜儿讲到了，在康宪群他们知青点里，那么发生了一件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大事儿，那就是在知青点里，被所有男青年，那包括村民、社员啊，都非常喜欢的女知青蓝玉华意外怀孕了。可以说这件事儿啊，在当时那个信息比较闭塞啊，民众的思想都非常保守的时期，那未婚先孕的这件事儿，那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爆炸性的新闻，并且又赶上了那个特殊的时期啊。咱们上纲上线的讲，这属于严重的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同时呢，也是公然的对抗婚姻法的一个挑衅的举动。 对于一个插队的女知青来说，那么这种事儿足以让当事人彻底失去返程的机会，有很大可能啊，这一辈子得留在农村生活。但是这个事儿呢，那也不是没有转机呀，只需要呢怀孕的当事人啊能够说出来是谁让自己怀孕的，并且说出自己是被对方胁迫的，只要事实确凿，这个女知青不仅不会受到追责，反而还会因此而获得提前返程的机会。可是就当所有人都认定了蓝玉华是遭人胁迫的时候啊，始料未及的就是蓝玉华竟然拒绝讲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而对于这种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回答，那不仅是让队长和其他人深感意外，同时呢也让大家对蓝玉华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猜测。这一点呢不仅让曾经对蓝玉华垂涎若滴的这些男知青男社员大失所望，同时也导致了蓝玉华这个性格开朗心地善良为人和善的人设在众人的心目当中彻底的崩塌了。随之而来所引出的结果，那也让所有和蓝玉华接触过的男同志啊，都被戴上了一个被大众怀疑的帽子。那么根据队上的再三调查，又结合医院开出的诊断证明，那么蓝玉华的怀孕时间呢，应该就是在贵州当地开展姊妹节活动前后啊。而那段时间呢，据所有的知青回忆，在知青点里最有嫌疑的人，那无非就是在姊妹节当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啊，带着蓝玉华远离人群的王长发，还有呢被人看到和蓝玉华出没于看水小房啊，并且是之后跟随蓝玉华一起返回篝火聚会点的钮立国。再有呢就是当天夜里那没有回知青点睡觉的方孝莲三人。可是他们三个人呢在分别被队长约谈审问之后也全都否认了啊，否认了和蓝玉华之间有任何亲密的举动。而且蓝玉华呢还经常有在村里老乡家留宿过夜的这个习惯，和村里其他的这些年轻的男社员会不会发生关系，这个事儿就更不好说了。毕竟当事人蓝玉华他不主动说出来，其他的人还都全部不承认啊，也没有个目击证人，也没有个现场证据，所以想一时半会儿的很快的调查出结果，那肯定是太难了。所以队长也是为了避免呢把这件事儿闹得满城风雨，那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一边暗中观察调查，一边是按部就班的给知青们安排劳动工作，一切就只能是等着执意要生下孩子的蓝玉华啊，将孩子给生下来之后啊再做最终的审判了。但是咱们说啊，队长想压下这个事儿让大家禁言的命令确实是已经下达了，可是老百姓之间的这个闲言碎语那是谁都阻止不了的。而人言可畏的老话呢，那也是在蓝玉华怀孕的这件事儿上进一步的得到了验证。那自然是有的没的这些传言就开始越传越大了。 啊，这里面呢，不仅有人绘声绘色的描述蓝玉华在某月某日与某某某私会，同时还把事发地点、发生的时间，那传的是头头是道，甚至有的传言啊，都带上了点长郭云、马德兴和康信群，带上了这三个完全不搭嘎的人身上啊。而曾经那个和自己大哥信誓旦旦的说出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康宪群，那在听到人云亦云的传言，自己大哥马德兴和蓝玉华的种种过往之后，也都开始怀疑起了蓝玉华腹中的孩子会不会是自己大哥马德兴呢。而对于这个性格直爽又没有心眼的康宪群，那更是傻乎乎的啊，就此事就问询了自己的大哥。毕竟啊，在当初大哥为了救于秀平的时候，就曾经对自己说过他心里是有另外一个人的，那这个人会不会是蓝玉华呢？所以啊，在大家因为蓝玉华怀孕的这个事儿把康宪群还没来到知青点之前啊，蓝玉华和马德兴相处的过往都翻出来添油加醋的时候，不由得让康宪群也心生疑虑了。结果呢，就在康宪群用开玩笑的口吻半真半假询问自己大哥的时候，却被马德兴非常严肃而且严厉的给训斥了。可以说那一次的训斥哈，那也是康宪群来到知青点和马德兴交心之后啊，见到自己大哥对自己发的最大的一次火。而且从那以后，只要有人在马德兴面前说出任何有关蓝玉华的传言，无论是谁都会遭到马德兴严厉回怼。有几次啊，甚至都要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了。那么这一点不仅是让康宪群意识到蓝玉华在马德兴心里所占据的重要的位置，同时也让一个一直在暗中默默关注这一动向的人啊，也生出许多的疑虑。而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一直深爱着马德兴的于秀平。于秀平虽然也在各种场合啊迎合着马德兴袒护蓝玉华，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于秀平的心里啊，那也是非常不愿意看到或听到有关任何马德兴和蓝玉华之间的传言的。当然这种传言也不仅仅是针对马德兴一个人啊，就像喜儿我刚刚讲到的，那无论是知青点里啊，还是村民社员，只要是曾经和蓝玉华有过交集的男青年，都会被莫名其妙的编造出一些莫须有的故事，供人茶余饭后去谈论。而这里面被谈论最多的，那还是那个曾经宣扬自己被蓝玉华熊抱过，并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蓝玉华给带走的王长发。而王长发呢，也是因为被大家怀疑的多，遭受了许多的刻意的针对孤立，甚至是有一些曾经暗恋蓝玉华的村民，那是心生仇恨，故意的找王长发的不是。那咱们说到底谁才是蓝玉华腹中孩子的亲爹呢？随着生产队里又出现的另一件大事儿， 也让大家所有的猜想、传言全部汇聚到了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呢，正是遭人检举最多、谣传被人见到和蓝玉华私会次数最多的王长发。那么到底生产队里又出现了什么事儿，让王长发彻底坐实了无耻小人缩头乌龟呢？那么这个话就要从生产队里的饲养员齐可大叔摔伤说起了。那么就在蓝玉华怀孕事情发生的一个月之后啊，本来呢想压下此事暗中去调查的队长，他意外的得知生产队里的饲养员齐可大叔由于年事已高，在给牛割草回来的时候啊，不小心把腰摔坏了，没有办法再做饲养员了。而队长在询问其他人啊有没有饲养牲口经验之后，那就把接替齐可大叔工作的人选落在了从小就在老家啊就有养牛放牛经验的王长发的身上。一来呢是想让王长发脱离知情点的那种是非之地啊，避免呢再遭受到曾经暗恋蓝玉华的社员的打击报复。二来是通过近一个月的村民检举，所有证据都在指向王长发很有可能就是导致蓝玉华怀孕的那个人。但是在蓝玉华闭口不提，王长发也咬死不承认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本着捉奸要捉双的原则，那只有把王长发先从知情点调离出来，然后在暗中观察他两个人是否还有来往走动。所以队长就把王长发调到了距离后所寨5里地远的乌当坝牛棚做起了饲养员。要说乌当坝后所寨啊，队里呢是一共只有5头牛。那有的人可能会说了，那就5头牛还需要一个专门的饲养员来养吗？那是绝对的，因为这个牛啊那在当时可是队里最值钱的家当了，耕地种庄稼那全指望队里这5头牛。而从小就靠给地主放牛长大的齐可大叔，解放以后啊他就一直是做着饲养员的这个工作，可以说生产队里的牛是换了一头又一头，放牛养牛的人始终就没变过啊，一直都是齐可大叔在负责饲养队里的牛。而这个王长发呀从小也放过牛啊，但是由于他放牛的时候呢还是个孩子啊，所以当时啊他的亲属啊只是让他负责把牛赶到草垫子上，然后就不用管了。因此啊在他的印象当中，喂牛就是一件很轻松的活儿啊。结果到生产队的牛棚干了几天之后，王长发才体会到感情在生产队养牛和小时候在家放牛是不一样的呀。因为牛的食量很大，光牛粪王长发一天就要铲好几车，清理完牛粪还要在上面垫一层干土。为此王长发每天很早就起床，先是跟着齐可大叔去山里放牛，回来的时候呢还要背一大捆青草，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那还要给牛喂一次草料啊。齐可大叔说饲养员的任务呢就是要把队里的牲口都养得膘肥体壮的，那这样他们干起活来那才有劲儿啊。 所以每天进山放牛，是为了让牛放松心情，给他们足够的奔跑散步的空间。牛啊，跟人一样，可千万别把他们当牲口。当你和他们处的时间久了，他们是通人性的。那人需要放松，牛也一样。等到晚上把牛赶回牛圈以后，那为了确保在外边奔跑了一天的牛，那不会因为挨饿而掉膘，所以晚上呢，一定要给牛再添一回草料，啊，这也是保障牛不掉膘、长力气的关键。老话讲，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那就是这个道理。这王成发在齐可大叔的说教下，很快就掌握了给生产队养牛的一些注意事项。那随后呢，齐可大叔也就告假养伤去了。王成发也算彻底的从齐可大叔手里接过了养牛的重任。而王成发去牛棚养牛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嫌疑最大的人已经不再回青年点休息了，那么关于蓝玉华怀了王长发孩子的事儿啊，也就逐渐的不被大家所提及了。并且让队长非常意外的是啊，在王长发离开知青点的这段时间里，蓝玉华的日常生活他也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而身边呢也没有出现任何可疑之人，包括暗中调查此事的人也没有发现王成发和蓝玉华在事发之后有过任何接触。那也就是说，王成发自从是到牛棚工作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蓝玉华。那就这样，曾经是疑点最大的这个人，也正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减轻众人对自己的怀疑。更重要的是，他减弱了队长的怀疑。也就是说，在队长的心里，那看来这个敢做不敢当的人，势必是要等到蓝玉华的肚子里的孩子瓜熟蒂落之后，才能水落石出了。不过好在这件事儿啊，算是让他这个队长给按下来了，总算是没有闹到上级。这对于知青也好，对于他们生产队也好，那都算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了。接下来就只能祈祷蓝玉华能够顺利的把孩子生下来，然后查出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在与双方父母取得联系之后，把两个人的婚事定下来，然后这一家人就永远的留在他们生产队吧，返程的事儿啊就不用想了。当然这些都是队长心里所想象的最好的结果，而且这一切啊也都是按照队长的想象在实现。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往往都是很多的你自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儿，那总会因为突然出现的一些小插曲而改变了它原本的运行轨迹。那也就是在王长发做饲养员独挑大梁没几天的时候啊，这小子竟然是把生产队里仅有的五头牛给弄丢了一头。原因呢是齐可大叔走后，牛棚里就只剩下王长发一个饲养员了。又赶上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养牛的工作呀，一点儿都不比生产队里其他的工作轻松，因为它不光是铲牛粪、割青草、炸草料， 那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饲养员每天晚上呢，那还要起床给牛添一遍草料。这一点对于刚刚成为饲养员的王长发来说，很显然啊，他是没有找到窍门，不会合理的运用时间。那结果就是自己独挑大梁几天下来的这个王长发，那在一次进山放牛的时候，因为连着好几天都没有休息好，把牛赶到了指定的地方，王长发就挑了一个凉快的地方睡觉去了。这一睡呀，不要紧，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原本就仅有的五头牛竟然是少了一头。这一下啊，可把王长发吓得不轻啊。要知道整个队上的春耕秋收，包括进城交公粮，那可都是指望这几头牛的。一巴掌都能数得过来的牛，那在生产队里那都是当宝贝一样看待的。结果让他王长发满打满算才饲养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就丢了一头。这个事儿啊，要是上面怪罪下来，绝对是够王长发喝一壶的。于是这个小子就开始漫山遍野的找了一遍，眼看着天黑了，也没有找到丢失的那头牛。知道自己闯了大祸的王长发，连夜就把这个消息呢上报给了队长。队长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也是马上就号召社员燃起火把进山找牛。可是全队出动了40多口人啊进山，没有一个带回来好消息的。结果到了第二天，队上是又召集了更多的人啊，包括郭云他们青年点儿所有的知青，可以说是全员出动进山找牛。真可以说把方圆10里8里范围内的大小山丘丛林全都找了遍，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这头牛一定是真丢了，找不回来了。于是队长就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一起商量丢牛的善后事宜。王长发看到这种情况，也是如实的告诉队长，说牛是在他放牛的时候偷懒睡觉，睡醒之后啊，才发现牛丢了。按说生产队丢牛这个事儿吧，因为它不是故意行为啊，属于是过失丢失。所以这个丢牛的损失呢，应当是由队上承担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由放牛的饲养员承担。但是咱们说队上承担这一部分，队上指的是哪儿啊？那时候可是吃大锅饭的时候，队上承担，那不就等于变相的让全体的社员承担了吗？所以队长这个话一说完，当场就有村民社员提出反对意见了。反对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们认为王长发并没有完全坦白。那如果是因为牛自己走丢了，或者是被人偷偷的牵走了，那一定就不可能只丢一头，所以王长发一定是在撒谎。他一定是在隐瞒自己把公家的牛私自的卖给私牛贩子了，然后编造出来了一个因为睡觉才导致丢牛的谎话，想让全体的村民帮他一起承担丢牛的损失。最后他把卖牛的钱给私吞了。那么这个说法一出，大家就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延续着这个说法，并且是开始添油加醋， 最后是上升到王长发的人品上了，以至于有一些之前爱慕蓝玉华的青年，那借着这个事儿又说起了王长发就是让蓝玉华怀孕的那个人，他敢做不敢当，卑鄙小人，高大了人家的肚子却不敢承认，这回还死不悔改，偷卖了大伙的耕牛，还让大家承担损失。这种资产阶级的余孽，劳动人民的败类，破坏集体利益的坏分子，那就应该拉他出去游街。随着一声打倒坏分子的呼喊声一出，那搞得原本不明所以的大部分的群众也都跟着高举手臂，随着口号一声声的呐喊上了。队长一看呢，这原本是找大家来商量丢牛事宜的一个商讨会，马上啊就要上升到批斗游街的程度了，于是就用力的敲打着桌子高声的呼喊，这才算是把迷失呐喊的群众给制止下来了。最后无奈之下呀，队长只能是把所有的责任全部都归到王长发一个人身上，并且是当着所有在场人的面给王长发开出了一个让他一个人承担丢牛所有损失的责罚，并且为了避免丢牛事件继续发生，把王长发调到了社办砖厂，让他做起了搬砖运土的苦力，用自己赚到的工分来偿还丢牛给队上带来的损失。这个话一出啊，王长发心里顿时就慌了，要知道就以他当时上工所赚的工分来算的话，他就是两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买一头牛的钱。而队长接下来的一番话呢，更是让王长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咱们说当时队长嘛，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啊，把对王长发的惩罚讲清楚之后，也是为了避免群众聚集事态失控啊，也是马上就解散了大家，并且是单独的把王长发叫到了自己的家里。领导终究是领导，那人家队长也有自己的方法，他是想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让王长发就范，希望王长发能够单独的把事情的真实的原委能和他讲出来。所以王长发到了队长家以后，发现队长的脸色语气马上就变得温和起来，亲切和蔼地告诉王长发，他自己也是一个苦命人，从小就是孤儿，靠吃百家饭长大的，虽说是娶了革委会干部的女儿，但是膝下只有一个儿子，那还是个智力有缺陷的傻儿子，20多岁了还得需要队长的媳妇儿天天不离身的看着。而队长把他自己的身世经历告诉王长发之后，那接着又对王长发说，孩子啊，这10年间我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的知青，所有知青返程以后，进厂的进厂，当干部的当干部，都过得非常好，所以我从心里不希望看到你们这些知青啊，因为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错误耽误自己一辈子啊。另外就是作为一个男人，一定要有男人的担当，敢做敢当才是男子汉呢，因为有些谎言是藏不了多久的，与其等到谎言不攻自破，罪加一等的这个时候，那莫不如提前坦白， 我这个队长一定会给你争取宽大处理，甚至可以保证不会影响到你的返程。结果队长这一番语重心长，换来的却是王长发坚定的否认。生产队里的那头牛丢了就是丢了。队长听完之后，脸色马上变得沉重，从自己抽屉里拿出厚厚的一沓稿纸，甩到了王长发面前。好，那牛的事儿咱先放到一边，那蓝玉华怀孕的这个事儿你到底怎么说？这些都是揭发检举你和蓝玉华有不正当关系的信件。当王长发看到这些检举信之后，一脸平静的告诉队长，蓝玉华怀孕的事儿，你们所有人都问我1000遍了，不是我干的就不是我干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检举没有用，你得拿出证据。队长看到王长发如此的执迷不悟，软硬不吃，瞬间是又暴跳如雷，一边是用力的拍着桌子，一边指着王长发的鼻子告诉他，现在这头牛啊，我不管是丢了还是你卖，这个损失必须由你来承担，什么时候你赚来的工分把这个牛的钱给队上顶回来，什么时候我才能放你回城，差一分钱都不行。再有蓝玉华怀孕这个事儿，不用你不承认，那再有几个月这孩子一出生，滴血认亲，如果真是你所为，我让你彻底断了回城的念想，你就在这个穷山村里待一辈子吧。听完了队长这番激烈言辞之后，王长发愣愣地站在那里，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队长看他沉默不语，也许是感到他内心有所动摇，随即又告诉他，今天呢，我不逼你啊，利害关系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一定想清楚想明白，但是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想明白了你偷偷来找我，告诉我真相，我说的话说到就能做到，你回去吧，去考虑吧。就这样啊，一直是到了第二天的晌午，队长不单没有等到王长发主动来交代问题，反而是等来了王长发失踪的消息。这件事发生之后，那还一直是对王长发抱有幻想的部分社员就完全的相信了，王长发一定是畏罪潜逃了啊！这回不仅这牛是他偷卖的，同时也坐实了让蓝玉华怀孕的事儿。那个时候人的思想啊，一点都不复杂，只要有人给出个线索，那么很快就容易被大家相信。所以那个时期指鹿为马的人间悲剧发生的特别的多。王长发畏罪潜逃这个事儿呢，那就不能再隐瞒了。所以队长一方面呢，就给远在四川的王长发的父母啊去电，报告王长发畏罪潜逃，希望父母一定是来一次贵州配合调查。另外一方面呢，是上报派出所，毕竟人跑了啊，这丢牛的事件自然就演变成了偷牛事件了。结果是过了能有3天以后吧，王长发的父母就从四川赶到了贵州。队长见到王长发的父母之后，先是把王长发私自卖牛的事儿跟父母说明了，并且讲出了这件事儿的利害关系。身为知识分子的王长发的父母 自然对众人怀疑说自己孩子是偷牛贼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王长发的母亲说，我的儿子我了解，他从小到大都是品学兼优的孩子，我相信他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破坏生产、偷盗共有资产的恶性事件的。但是如果你们通过多方取证已经认定了这件事儿是我儿子做的，那我这个做母亲的也甘愿承担所有罪过。说着话，就从自己的衣服兜里拿出了一沓用手绢包了好几层的钱，交给了队长。这是我和他爸，我们全家所有的积蓄，刨出去我们来回的路费，总共是94.35块。那我现在呢，把它交给您。我知道这点钱远远不够买一头牛的，但我向您保证，剩下的钱我们一定会在一年之内还完。关于孩子去哪儿了，我们也很着急，希望你们能帮着找一找。如果孩子回家了，我们一定把他送回来，绝对不袒护。队长听完王长发母亲的表态，那还有是主动赔偿损失的这个举动之后，那也是被他的父母在对待这件事儿上的处理方式所触动的，于是就继续的把关于大家怀疑王长发和蓝玉华的事儿也一并跟他父母说明了。只是在讲述这件事儿的时候，队长始终保持着这王长发是怀疑最深的那个人，但是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认准肯定的意思。而王长发的父亲在听完队长关于蓝玉华怀孕事件的阐述之后，那也本着是我孩子做的，我们一定负责到底的原则，那对队长说，关于这件事儿啊，我不敢肯定回答，这个事儿与我儿子无关，毕竟孩子大了，而且又处于容易激动做错事儿的这个年纪啊，我们只希望你们队上能够公平公正的对待这个事儿。若是最后确定这个孩子真是我儿子的，那我们一定会负责任，哪怕最后孩子没办法回城，哪怕要他一辈子留在农村，我们王家也一定会为这个姑娘负责到底，给他俩完婚。但队长在王长发父母这儿得到了双重的保证之后，那也不好让他们在贵州做过多的停留，那在保证一定是配合派出所找到王长发之后呢，那么就把王长发的父母送走了。毕竟老两口还有工作要做呀，再则呢也害怕王长发万一在这个空档回家再扑个空，又引出了其他的乱子。结果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那也就是在王长发父母离开知青点后的第二天，也是距离王长发丢牛事情过去的第六天下午，公社来信儿了，啊，通知队长去公社认领丢失的水牛。结果等到队长啊和曾经的饲养员齐可大叔啊他们两个人去公社认牛的时候，发现那整整就是他们队上丢的那头水牛。原来这头牛啊，自己在走丢之后被其他生产队的社员发现了并且牵走了，而且呢还在他们队上干了两天的活之后啊，也是经过派出所立案调查才得知是后所寨这个大队丢的牛，那于是就给送到公社去了。这一件事儿一出，顿时就让队长和所有的村民社员啊感觉到他们真的是冤枉王长发了。但是当时的人就是这样的，他 他们谁也不会对自己所做的事儿去道歉，而是想尽办法的推脱责任。那你看这里边就有人说了，那都怪捡到牛的那个生产队，那他们要是不留下牛干两天活，王长发就不会走了。同样呢，也有人说，如果就因为丢了一头牛的这个事儿，那也不足以让这个小知青就逃跑啊。大家看见没，那原本是众人喊着闹着说王长发是偷牛卖牛的，结果在牛找到之后呢，又都改口说丢牛了。所以说呀，人嘴两张皮，反正话都能说呀。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事儿啊让人生气的话呢，那么还有更让人恼火的说法，那就是王长发之所以逃走，那一个是丢牛，另一个那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蓝玉华肚子里的孩子。王长发一定是害怕等孩子出生之后事情败露，他怕将来一辈子要留在农村，所以才提前逃跑了。对于这个说法呢，队长心里啊其实也泛起了嘀咕。那他在回忆自己在那天夜里在自己家里对王长发所说过的话，牛既然不是他偷的，他为什么要跑呢？看来呀，还是因为那些检举信啊，也就是事实证明蓝玉华的孩子也许还真就是王长发的，他逃跑更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人丢了不找回来，那这个事儿肯定也平息不了，所以说还得是寻求派出所的帮助了。那么随着生产队丢牛事件的水落石出，村民社员啊，他们的这个舆论重心呢又全部都向蓝玉华逐渐挺起的大肚子方面靠拢了。一时间呢，那这个王长发就是孩子父亲的传言又一次在这个原本就充满波折的小山村里蔓延开来。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呢？这是知青点里所有知青的疑问。孩子一定是那个四川佬王长发的，这是村民社员的统一口径。总之在那个没有手机电视甚至连报纸都不一定能定期派发的小山村，以讹传讹，造谣生事，那也算是所有村民的一个业余活动了。春去秋来，转眼时间已经是到了农历的七月份了，而蓝玉华的肚子呢也是伴随着所有人的质疑、咒骂、侮辱声逐渐的凸显出来了。同样距离王长发失踪那、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了，而所有的事情的转机也伴随王长发的回归即将真相大白。1967年中元节的前两天，那也就是在农历的7月13的这一天，王长发跟随着队长一起回到了知青点。当大家看到偷跑出去一个多月都受到脱相的王长发的时候，之前对王长发所有的议论都在那一刻戛然而止了。如果说大家觉得这些村民社员是可怜王长发，那我告诉你，那你是想多了。人心从来都不会纯粹的发自内心的去可怜一个人，他在可怜你的时候更多的是在看你的笑话。 你在外边混得越惨，大家议论你的话题就越多。所以大家在看到王成发憔悴落魄回到村里之后啊，伴随而来的就是各种的窃窃私语。看见没，这小子就是不扛事儿，那一定是在外面吃不了苦，混不下去了，没办法才回来的。在家百日好，出门万事难，这年头你惹完事儿了就想拍拍屁股走人，走出去你都未必能活得起。队长看见村民社员又开始嗡嗡的聚到一起胡言乱语了，也是马上借着这个话头郑重其事的给所有的人下达了一个命令，那就是关于王成发的任何传言谣言，从王成发重新回到乌当坝之后就必须停止。那如果说谁要是再在私底下那胡乱的传说有关于知青王成发和蓝雨华的事儿，那作为队长那他就要以造谣生事、散播不当言论、扰乱生产秩序、破坏群众团结的名义，把谣言的发布者、传递者、嚼舌根子的全都送到革委会去，说到做到，绝不轻饶。那咱们说为啥王昌发回来之后队长的态度转变这么大呢？其实这一切都源自于对王长发的冤枉。那首先第一点呢，偷牛卖牛这个事儿，那已经是冤枉人家王长发了。啊，这个事儿你看大家都知道了。其次，谁都不知道王长发出逃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底干什么去了。只有队长最清楚。因为王长发回村的那天夜里就直接到了队长家，把逃跑的经过全都跟队长讲了。啊，原来是因为当时队长告知王长发啊，让王长发赔偿丢牛的损失，赔偿不上就不让回城的这个说法之后，孩子是真的害怕了。他知道靠他自己在生产队里每天赚的这点工分啊，想要还上这头牛的钱遥遥无期啊，所以就动了心思，那想着出点苦力，甚至是冒点危险也要多挣点钱，那把损失尽快补上。结果这孩子呢竟然就跑到了距离村子100多里以外的一个小煤窑里啊，干起了下井背煤的窑工。那个时候很多的小破煤窑生产极其简陋，井下经常是出现塌方埋人的事件，甚至本地人给很高的工分，那谁都不愿意去下井干这个活儿，那是真有生命危险呐。而当时的王长发，他为了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多赚点钱，那真可以说是豁出一切也要干。那所以说，在连续坚持了20多天以后，啊，赚了一些钱的王长发，那决定先回村里把事情交代清楚，同时把这儿20多天赚的钱交给队上，剩下不够的在农闲的时候他要返回那个地方下井继续的背煤，继续还账。所以王长发当时把他逃跑的经历告诉完队长之后，并且是把这20多天以来那自己拿命赚回来的钱都交到队长手上的时候，队长被这个才20出头的孩子他所做的事情啊感动了。就是因为大家对他的误会啊，让这个孩子 这些天受了这么多的苦，遭了这么多的罪，队长心里很不是滋味啊，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自责，于是马上就告知牛已经找到了真相，而且把他父母来的时候交给队里的这90多块钱一并的都交到了王长发的手里，告诉他冤枉你了，好孩子，明天就给你爹妈发电报，告诉你回来的消息啊，并且要告诉所有队上的社员为你澄清事实。所以队长在带着王长发回到村里啊，并且是当着所有的村民社员说出事情真相的时候，言语间也是带着哽咽的。咱们谁都有孩子，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遭人诬陷，受人排挤，但是站在你们面前这个刚20出头的孩子却被我们冤枉了好几个月了，而且还不止这一件事儿。所以今天我带孩子回来，那就是要告诉所有社员，从今天开始，有关王成发的任何传言都给我憋回去，把心思都放在生产劳动上，别有事儿没事儿的瞎嚼舌根子。再有关于知青怀孕的事儿，大家也别再讨论了，等孩子生出来之后一切都会水落石出了，如果我再听到谁在传瞎话，绝不轻饶。宣布完这一切后的队长最后呢又跟郭云他们这些知青讲了一下啊，有关于蓝玉华怀孕的事儿，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儿已经传了2个多月了，能查的都已经查到了，依然是没有任何结果，并且蓝玉华也是坚决要把孩子生下来，所以在未来呢，那随着蓝玉华的肚子越来越大，自然上工劳动这方面你们这些知青就得互相担待着点儿了，毕竟都是战友同志，这个事儿呢你点儿长郭云就多上点心，可不能再出什么岔子了。队长跟知青们交代完一切之后就连夜赶回队里了。尔乌当坝后所寨村也因为王长发回归之后队长一次简短的训话警告，再一次的归于平静。每天大家都在按部就班的参与生产劳动，同时也都在轮着班的帮助怀孕的蓝玉华承担着部分的劳动任务。可是这原本已经恢复正常秩序的生活还没过多久呢，啊，就又被知青点里的另一位女知青于秀萍给打破了，让当时所有后所寨这个不足100户人家的小山村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波澜。我是仙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